来看《生命记》第一章第六节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：“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，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，就是阿拉巴山地、高原、南地、沿海一带、迦南地，并黎巴嫩山，又到伯达拉河。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，你们要进去得这地，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示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。”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第二十三节，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：“主耶和华，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。”二十五节，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不应允我，对我说：“罢了，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。你且上加山去，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，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。你却要嘱咐约书亚，勉励他，使他胆壮，使他胆壮，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，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。”于是我们住在波比尔对面。我们再看第五章十五节，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的事。然后我们看第七章第十八节，你不要惧怕他们，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。第八章第二节，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内心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。这四十年，你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的脚也没有走。你当心里思想，耶和华你神管教你，好像人管教儿子一般。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敬畏他，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，那里有河有泉有源，从山谷中流出水。第十节，你吃的饱足，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。然后我们看十八节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。然后我们看九章第七节，或者我们从我想我们应该从第四节开始，第九章第四节开始。耶和华你的神将这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，你心里不可说：“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的这地是因我的义。”其实耶和华将你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。你进去得他们的地，并不是因为你的义，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，乃是因这国民的恶。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，因为耶和华要坚定他向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。你当知道，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，并不是因你的义，你本是义所尽向的百姓。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的话。然后呢，我们看 看第十五章，第十五节，或者我们从第十二节读起。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，不是你六年到七岁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。十五节，要纪念你在埃及里做过的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，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。第十六章，第三节，你吃这祭牲不可是有教的，七日之内要吃无酵饼，就是困苦，这本是急忙出了埃及，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。然后第十二节，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的奴，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。那么这些律例呢，就是第十节，你要照耶和华女神所赐你的福，手里拿着甘心祭，现在耶和华女神面前守七七节。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十四章第九节第八节，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。第九节，当纪念出埃及后，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。然后我们看第十七节，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虚妄正直，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房，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的神从哪里将你救赎，所以从那里将你救赎，所以我吩咐你这样。第十九节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，若忘下一捆，不可回去再取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然后第二十二节，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里做过奴仆，所以我吩咐你这样。然后我们再看十七节，第二十五章十七节，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怎样在路上，怎样带你，他们在路上遇见你，趁你疲乏疲倦，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，并不敬畏神，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自为一切的仇敌困扰。在耶和华你神赐你的业的地上得享平安，那时你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，不可忘记。然后三十三章，三十二章第七节，你当追想上古之日，思念历代之年，问你的父亲，他必指示你；问你的长者，他必告诉你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，将世人分开，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着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。又如鹰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，接取雏鹰飞在两翼之上，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，得吃田间的土产，又使他从磐石中，这是念什么？扎蜜，从坚石中吸油，也吃牛的奶油、羊的奶、羔羊的脂、羊羔的脂油，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，与上好的麦子，也喝葡萄汁两种酒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诗篇第一百零七篇。诗篇一百零七篇第一节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 愿耶和华的主名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，从各地，从东，从西，从南，从北所招聚来的。第四节，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，寻不见可住的城迹。第十节，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被困苦和铁链捆锁。第十七节，第十八节，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，就临近死门。第二十三节，在海上坐船，在大水经历事物的，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，因他一吩咐，狂风就起来，海中的波浪也扬起。第十二十九节，他使狂风止息，波浪就平静。第三十三节，他使江河变为旷野，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，使肥地变为碱地，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。他使旷野变为水潭，叫旱地变为水泉。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，好建造可住的城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就到这里。我们还是要接着上一次，就是我们要拿生命记和诗篇第五卷来对比。我们说从诗篇一百十七篇开始，那么一直到150篇是诗篇的第五卷。那么诗篇的第五卷，特别是第107篇跟108篇代表的，所以如果你把这两篇的诗篇读了，就好像序一样，那么就把整个的诗篇第五卷呢，就把它记起来。那么我们曾经呢花过一点时间来看107篇，但是我们的重点是要回到生命记，从生命记里来看呢，这个生命记第五卷怎样和诗篇第五卷是遥遥相对的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诗篇107篇和108篇里面所说的那个主要的内容呢，主要的思想呢，应该就是生命记整卷书的思想和它的内容。所以呢，我们上一次就把生命记的大纲呢稍微提纲挈领的提一下，那么我们只掌握了一些的大纲和事实，但是我们没有解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我们稍微进一步的把生命记呢稍微解释一下，那弟兄姊妹能够从那里能够得着一些的概念。那么生命记我们说过，已经说过了，这个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呢乃是个回忆。我们知道当摩西呢这个说这段话的时候，他我们知道老的一代和他同一代的人大部分已经倒闭在旷野。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，你晓得亚伦也不在，米利安也不在，所以老的一代里面只是这三个人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约书亚，还有一个就是加勒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加勒和约书亚因为有另外一个名字，所以他们可以很年轻一代一同进来加勒。那摩西呢，最多不过是到尼泊山看一看迦南有没有进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老的一代通通倒闭在旷野，没有一个进到迦南，除了约书亚跟这个加勒是例外，那么其他的我们看见没有一个进到那里去。所以大概是摩西快120岁以上，已经到了这个门口，所有征战都已经过去，所有的狂风暴雨都已经在他的后面。我们可以说当打的仗已经打过，当跑的路已经跑尽。所以摩西写生命记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就好像这个保罗啊，当他写最后提摩太后的东西，所以这两个人的感觉和心情是非常近。不过呢，摩西是全本圣经里面唯一知道自己有冠冕，那全本圣经里面只有一个教会知道自己有冠冕，那就是这两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在地上有一个个人，只他在地上还活着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有冠冕，那就是保罗。所以他说：“当跑的路我已经跑。”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可以保全。摩西呢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，他写生命记和特别是讲的前面四章的时候，你看见说摩西他经过120岁， 第一个四十年在埃及皇宫度过，第二个四十年神把他冷藏在旷野里，以及第三个四十年神使用他。那么大家可以知道，这四十年如果是摩西一个人走路还好，有200万人，许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14次发愿，他们的对象、他们的箭头都是指向摩西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摩西虽然没有功劳，也有苦，他最后呢，终于把以色列人带到了迦南，没有多久他们就要进到那边去。那摩西自己呢，只能够上到山上去看一看，然后神就把他埋在约旦的境内。那么当他要走以前，他就对于神的工作、对于神的带领，他做一番分析。不过现在他说话的对象不是第一代，现在他是对第二代说。不过当他对第一代说话的时候，他所讲的事还是第一代，有的是第二代的故事。但是呢，在神的感觉里面，无论第一代、第二代，都是指着神的。所以摩西当他对于第一代说话的时候，就第二代说话仿佛又对第一代说话一样。那么现在呢，摩西回过头去看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。那么这么四十年的故事是一个很长的故事，要从什么地方说起？所以你看见摩西在这里靠着圣灵的感动，他很简单的把过去神在旷野里带领，他就浓缩在前面的四章。所以前面的四章很清楚，就是给我们看见摩西回忆过去，回忆神一路上怎样带领他的百姓，从第一代到了第二代，不只经过一个冬天、一个春天、一个冬天，而且是经过40个春夏秋。那现在呢，终于到了迦南。现在呢，终于他们一生所巴不得、所梦寐以求的那个最后的目的快要达到。那么在这个心情底下，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要立刻叫进迦南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摩西要预备他们。摩西怎么预备他们呢？摩西叫他们回顾以往这40年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前面四章所给我们的感觉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整个四章里面所讲的那一段的话，是圣灵特别组织的，圣灵特别拣选。其实你要知道，这段故事、这些故事老早在民数记也有，在出埃及记也有，但是呢，特别到生命记，圣灵把一些最重要的话把它提纲挈领。所以你看，就在这四章里面一下子就经过了40年。那你读完第一章以后，你看第一代到已经第一代过去了，那么到了第二章呢，你看见已经是38年过去。现在呢，第二章所给你看见的情形就是第二代以色列人过去。不过很稀奇，以色列人一直没有汲取历史的教训。这个第一代的人，你记不记得他们在旷野里要水喝，草都要水喝？第二代的人重走从前。所以当摩西讲这段话的时候，圣灵有了很重要的用意。这个用意呢，和神的旨意很有关系。你记不记得神的旨意啊，是借着42站里面的2站来表现的。一个是西乃山，还有一个就是加底斯。那到了加底斯已经快到迦南。那加底斯是什么意思？加底斯就是圣洁的意思。那么现在我们从新约圣经就知道，人非圣洁断不能变，人非圣洁根本不能变。所以你不管学了多少的功课，毕竟有一个基本的功课，那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得到一个属天的地位，我们应当有一个圣洁的生活。那这个就是加底斯这一关要经过。那么你叫第一代失败了，结果漂流在旷野38年，神有没有放松呢？没有。结果他们又38年以后又回到了迦南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，表面上来看是神怎样带领以色列经过40年的旷野，实在说来这里一个很中心的目标， 乃是给我们看见神带领以色列人，让他们经过42代，经过2年，你知道神心中一直有一个目标，除非这个目的达到了，神的心才能够得到满足。所以虽然神带领第一代以色列的儿女到了加比斯，他们倒下去，但是就是神有没有放松？神没有放松。经过38年以后，你看新的一代长起来，结果新的一代是不是神说你们既然达不到算了吧，既然根本办不到何必为难你们？神有没有放松？神没有。神仍旧把以色列人带回到家，他们当初所怕的就是亚拿族人，他们当初所怕的就是他们的仇敌比他们更大，城墙更高大，他们觉得我们一定成为他们的神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加勒曾经勉励这些以色列人，他说我们应当上去，我们足能够得胜，因为他们是我的神。我常常说笑话，我说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里面活的一个很老的老人，他的名字叫加勒，他85岁的时候他没有退休，他85岁的时候他说把那个山地给我，那个山地呢就是西布伦，那块山地就是里面有很多亚纳族人在的地方。那么当初以色列人就是因为听见那里有亚纳族人，他们心就消化了，他们不肯进迦南。结果呢，这个加勒已经85岁了，他还在那求神说你把那个山地给我。山地在圣经里代表艰难，那么那块地呢乃是迦南中的迦南，是最好的一块地，因为就是那块地一挂葡萄是两个人抬，但是一点都不错。圣经说那里有亚拿族人。那么等到85岁，这个加勒告诉人说把，他说我现在已经把，看到我已经85岁。那么当这个40几年前，他说我的力量如何，我现在力量。所以你在这里看见有一个老人到了85岁，他的力量和他45岁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。45岁是怎样年轻力壮，他85岁仍旧是年轻。所以如果你碰见一个85岁的老弟兄老姊妹，如果他身体非常强壮，一点头发一点黑头一点白头发你也看不见，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想知道到底他的秘诀是什么。你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吃了什么。那么我们知道加勒的特点是什么，加勒的食物和别人不一样。那加勒有一个什么食物呢，你记不记得他说我们应当上去，我们根本不要心笑话，神既然把迦南地给我们，他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我们就应该去。结果呢以色列人因为听说有人是迦纳族人，所以他们说不错，一面是流奶与蜜之地，另一面呢也是吞噬居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神从来没有应许天色长蓝，神也从来没有应许花香长。神如果把玫瑰给我们，他一定把玫瑰上的刺同时给我们。所以你不可能有一个玫瑰是没有刺，你不可能有一个流奶与蜜经历是地有流奶与蜜的经历，而你没有经历那个亚拿族人的可怕。那亚拿族人特别是什么，你去了你就被他吞吃了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如果就着以色列人他们的逻辑来说，我们如果上去的话，那我们包括加勒在里面，我们就变成了这个亚拿族人的食物，我们就被吃了，我们就没有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记不得加勒他的秘诀是什么？他告诉安慰百姓说，他说我们足能够得胜，因为他们要成为我们的食物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人要吃我们的，神已经安排好了。神为什么把吃人的摆在流奶与蜜之地呢？因为神要让这些吃人吃我们的变成我们的食物。所以就是呢，许多的环境许多的艰难都要把我们吞了，都要把我们消灭了，我们说这下完了，这下死定了，这下一点办法也没有，我碰到这个环境我这个基础再也过不了关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些人这些环境都是亚拿族人代表要吃我们，但是我们的食物是什么呢？就 就是那些神安排好像要吃我们的，能够成为我们的食物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为什么已经加勒到了85岁，他能够健壮像45岁？因为他吃的和我们吃的。我们知道圣经里有几个食物，当然读圣经是我们的粮食，祷告也是我们粮食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应当以神的信实为粮。所以你越读经越祷告，我们就长大，这是我们的粮食。但是还有一个食物，就是亚拿族人，还有一个食物就是那些专门要吃我们。但是经济，你是愿意被吃掉呢，还是我们要上去，他们要成为我们的食物？所以许多弟兄姊妹软弱，不是因为他圣经读不够，许多弟兄姊妹软弱，不是因为他祷告不多，许多弟兄姊妹所以软弱，因为每一次碰到艰难的环境，他都被吃掉了，所以他不见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基督徒的生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我们能吃那些要吃的。所以你记得参孙的故事吗？参孙不是有个谜吗？那个谜就给我们看见，参孙的食物从哪里来的？吃的是从强者来的。这个狮子碰见参孙是要把参孙吃掉的，结果呢，你看见参孙把它撕碎了，然后呢就有的吃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神永远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把赐给我们，把这些艰难的环境给我们，我们应当要上去。什么时候你说我们回头？什么时候你说我不干了？什么时候你说我实在不行了？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神的目的我们没有达到，结果我们就打败了，结果我们就气馁了，结果我们就失败了。所以从那里我们就开始漂流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到了有一天，神还是要把我们带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功课是没有必要。许多时候呢，我们被恐惧掌握着，许多时候我们害怕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遇到为艰难的环境的时候，像过红海也好，像过约旦河也好，神从来没有搭一座桥叫我们从上面越过去。每一次神都是叫他的百姓经过，无论是红海，你到了红海，到了尽头，但是你们从红海到了约旦河，到了尽头，我们能从约旦河经过。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都是从死荫幽谷里面经过的。所以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个经历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些旷野是我们的。你相信旷野会有玛纳吗？你相信在磐石里面神会把蜜赏给我们？我们做梦也想不到。但是感谢我们所以能够活着，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个就是变成了我们的事。所以当这个摩西写头四章的时候，你特别注意，他一开始就从西南山开始讲，然后神说你们去吧，你们在这个山上已经够了，现在你们要到我所赐给你们那块地去。然后终于呢，他们就到了家，到了家里是他们打发探子，结果呢，探子回来报信说这是牛奶与蜜制品，因为他们拿着信物，拿着这个一罐两这个葡萄，一挂葡萄两个人扛。但同时他们也听见一个坏的消息，那是吞吃巨蟒，他们心消化了，他们怎么样也不敢。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，他们知道基督应该过圣洁的生活，但到时候我们失败，到时候我们就从那里就开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摩西给我们看见以色列没失败。然后呢，摩西告诉我们，只有这一次摩西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他们在什么地方漂流旷野，是在西尔山。那西尔山就是以东地，以东地你知道以东是谁呢？以东就是以扫，以扫就是雅各的双胞胎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这个人啊，都像雅各，我们有个双胞胎，那个双胞胎就是以东和以扫生的。以东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一碗红豆汤就可以把它卖。红豆汤是看得见，长子弥分是看不见。为什么大家向前看呢？因为钱是看得见， 为什么大家今天不肯进国度呢？因为国度是看不见的。今天如果你给我1000万美金，我为一个不进国度，我只要今天看得见，我就1000万，我向前看就好了。我管什么基础不基础，我管什么有原则没有原则，只要给我钱，只要给我这一切，我什么都不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理论。理论是现实的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以扫说，我今天喝了也许我就死了，这长子名分算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理论。所以圣经给我们看，以东就是红，为什么红呢？就是红豆汤。所以我每次 喝红豆汤就想起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就是以东，那么那个光景就是以东的光。那不止，那个以东的另一面又叫以扫，以扫全身都是毛，所以雅各抓得住他，这个但是呢，以扫这雅各抓得住他，但是以扫抓不住他，所以你看谁占便宜？当然是雅各占便宜了。那因为他全身都是毛，那么我们知道神给以东的过地，远远看过也像毛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最要紧在这里最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以东呢，就是我们这个人，因为以东圣经特别讲到，在这个什么特别讲到在这个什么地方。是俄巴底亚书特别讲到有一座城，这座城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约旦的 Petra， 它是藏在这个山里面。所以我们这个人，我们的这个人呢，我们这个人呢是莫测高深。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把自己防得很好，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们里面有多深。那么这个就是以东所代表，而且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，好像没有人可以把它拉下来。所以从圣经里面很清楚，以东呢是代表我们的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等到我们不肯进迦南，然后呢，我们不肯上去，结果我们就迷失在我们自己，我们掉到我们自己的坑。我看全世界很少有人不掉到自己的坑。我们普通所说的自恋狂也好，我们普通所说的自骄傲也好，自卑也好。总而言之，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就掉到我们自己的壳子里面转来转去，38年可能没有出来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神提醒亚伯拉罕，神借着摩西就提醒以色列，就给他们看见这是他们所经历的。那么是不是因着这个缘故神就放弃了你？你看见他们还是回到家里，不过问题在这里，他们已失去了30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带我们在主面前做一个有智慧的人。你以为说我上去年好几年前我跟不上，那么我漂流了好几年，是不是神就让我过了呢？就让我放我呢？没有，你看见神的标准从来没有讲，神的话从来没有讲。神为什么让我们漂流在旷野？他有个解释，他神告诉我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就是他让我们饥饿，那等到他从天上降玛拿的时候，就让我们学一个功课，人活着不是在靠神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生命长大和神的话发生关系。那么今天神的话就是给我们看见他对我们生命有一个要求，那个要求他从来没有降过。弟兄姊妹，你第一代学不好，第二代还得要学，第一代不及格，结果你看第二代还是回到了，最后还是回到哪里呢？还是回到原来的家底室。那么从家底室开始，那么你如果仔细再读圣经的话，很有意思。那么现在呢，因为第一代所得的教训呢，神首先摩西呢首先带领以色列人希望能够经过以东，但是以东不肯，所以只好绕过以东。然后到了摩亚地的时候呢，摩亚人又不肯让他们经过，又绕过了摩亚。等绕过了摩亚以后，那么亚摩利人又不让他们经过，那这个时候要打出一条路来，否则根本他们不可能进迦南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他们终于就打出了一条路。那么终于到了什么地方呢？终于就到了到了这个迦南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你发现这个摩西率领以色列人打出一条路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这条路上的障碍是什么障碍。比方说到了摩亚地以后， 你记得吗？那个摩崖地，那个在摩崖地最早，摩崖地是这样，摩崖地是两个，严格说来，这个死海东边的地都叫摩崖。但是呢，这个现在啊，已经变成一半了，因为呢，有一半的地啊是被牙摩利人已经并吞了。所以原来的摩崖的原来罗德的后裔呢，只是你知道说，在如果这个是死海，死海中间有一条支流叫安顿河，安顿河跟撒列西中间那一块地，就是说这个南边一点那一块地才是摩崖的。那么稍微北一点的那块地已经被人拿去了。那里有一般人，圣经你如果只读这段，只有生命记告诉我们说那一般人叫做以米人。那现在我们猜想，以米人原来是利法因人的一种，他们说像亚拿族一样。而这个利法因人是什么人呢？利法因人简单翻出来就是巨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很稀奇啊！等到这个亚摩利人，等到这个摩西呢带以色列人打胜仗的时候，他是征服了两个王，一个呢是这个西实本王西宏，还有一个是巴山王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可以想象，我们姑且这样想象，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知道说以色列有三个海啊，最北边的是加利利海，然后呢有这个地中这个约旦河从加利利海一直流到一个海叫做死海。那么到了死海以后呢，然后呢下面就变成旷野，四海以南就变成旷野，然后一直到红海，所以它一共是三个海。那么大家可以想象，以东地在哪里？以东地是红海跟四海中间那一块，叫做以东地。然后呢，你到了死海的时候呢，你这个往北走，快在这整个死海的这个长度一半那个地方，那这个就是摩崖地。那么这两个地方他们都越过，他们没有办法进去。然后到了过了那个以后呢，那么好，神愿意把他的仇敌交给以色列。那么现在你一定要打出一条路来，否则的话他们没有可能进迦南福，他们不可能这个进到神所应许的美地区。那现在你才知道，等到他们扫荡的时候，等到他们这个打出一条路的时候，他们才发现他们的真正的障碍在什么。因为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，结果他们把两个王，西实王，就是有两个王，一个是西实本王，一个呢是什么呢？一个就是这个巴山王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在加利利海的东边就那一块很大的地，就是今天戈兰高地叙利亚以南的那块地叫做巴山。我们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很那个地方有名，因为巴山的牛很雄壮。那么然后呢，到了大概是这个雅各啊，他过了雅伯渡河，你记得吗？他和这个神摔跤，过了宾威勒河，神的天使摔跤。那个地方呢，以南那个地方叫做基列山，就叫基列山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在这个约旦河东的有两个大的地方，北一点的叫做巴山，南一点的叫做基列。那么基列呢，主要就是给西实本王西宏占据了。那巴山呢，是被巴山王噩占据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见说，摩西呢是率领着以色列人把这两个地方拿下来。等到这两个地方拿下来以后，然后他们就安营在这个摩崖的平原，然后等一等呢，他们就进到迦南地区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是等到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这一边他们打了胜仗了，然后最后呢他们终于才进迦南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达到生命成长，等达到这个属灵生命的长成，达到那个属灵丰富的情，达到这个神的目的，最后进到迦南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里有属灵的征战。这个征战呢是在这一边，但是非常非常稀奇，等到这个打完仗以后，你回过头去看，特别是生命记的描写给我们看见，这些敌人是什么样的敌人呢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摩崖地在基列山所碰见的敌人是巨人。那么这些人就像亚拿族一样，这些人呢就是他们当初所害怕的那帮人，根本他们觉得不可能把他们不可能打赢他们。那不止如此，最后呢甚至于把巴山那个地方也拿下来了。 那么我们的巴山的王呢，就是巴山的王呢，我们知道也终于呢把他拿下来了。那么这两个片地方他们都能拿下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全世界不全本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最巨大的人是谁呢？就是巴山王鄂，因为他有一张铁床啊，是九轴长四轴宽。所以你如果仔细你看这个，就很明显是第三章，对不对？生命记第三章第十一节嘛。你看立法营人，立法营人就是巨人，就是伟人，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鄂，他的床是铁的，长九轴宽四轴，都是以人轴为柱。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？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当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中打胜仗的时候，他所以能够除去这些障碍，这个障碍是什么呢？这个障碍是拦阻他们进迦南的，而这个敌人就是他们当初怕所怕的，到了迦南地以后，他们怕要遇见的那些敌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神的功课没有一个时候可以落掉的。如果玫瑰带刺，你永远不可能把玫瑰的刺把它除掉。今天你可以逃过这个功课，到了有一天你所碰见的那个难处也好，难处也好，障碍也好，是同样的一个障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生命的成熟，你一定要符合他一定的定义。当时如果他们38年前如果进迦南，遇见的是谁呢？是亚拿族人。如果他们靠着主得胜，结果亚拿族人要成为他们的食物，换句话说，他们要有个得胜的机会。那如果我们害怕漂流了38年，弟兄姊妹，是不是神就把亚拿族人弄没有了呢？不错，你现在不进到迦南地去遇见那些亚拿族人，结果在你进门以前，进迦南以前，拦阻你进迦南的就是这些人，拦阻你进迦南的就是亚拿族人、利法因人这些巨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以色列人他们想到说过约旦，在约旦河东还要遇到这样的一个巨人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觉得永远没有可能，没有机会进到迦南。但是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，在摩西的率领底下，他们仍旧打胜仗。所以现在你能明白，如果38年前他们就真的率领跟着摩西，真的跟着他们往前，顺着神的带领的话，他们老早得着迦南。但是38年以后，不光是他们要回到这个迦底斯，不止如此，甚至于他们当初希望能免去的经历，还是逃不过。他们以为说神现在可因着我们软弱就过去了，就算了。不，你看见神从来没有算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住，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克服这个障碍，那迟早有一天你看见那个功课还是要回头。我们如果除非我们不进迦南，如果进迦南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神所要我们学的功课没有一个是可以留的。但是感谢，如果在摩西的率领，如果在圣灵引导之下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如果他们肯顺服的话，没有路了。现在如果你再不打仗的话，你再不打出一条路来，他们永远进不了迦南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能成熟和属灵征战可以分析，在征战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的恐惧，在征战的时候我们巴不得神能高抬贵手，希望这个功课免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为着属灵生命的成长，这个功课不能，因为十字架神永远是你不可能光得着荣耀，光有冠冕而没有经过十字架。十字架乃是达到冠冕的途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神不可能给我们玫瑰而把刺就拿走，不可能。今天你能够躲去那根刺，38年以后那根刺还要出现，因为是那根刺拦住我们成长。但是问题是，如果今天我们肯学美好的功课的话，我们足能够完成。神没有应许天使长廊，不是神让那个礁石划走了、挪走了，神从来没有做这个事。但是呢，神可以让恩典的水涨高，叫我们的船能从礁石上面就开过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：神啊，求你把礁石冲掉，
求你把玫瑰的刺子挪去，神从来不听这个祷告。除非我们不要长，除非我们不要属灵，除非我们不愿，我们不在，除非我们不进迦南。如果今天我们进迦南的话，你看神做的功课就是他从来没有降低他。要达到属灵生命的丰盛，一定要经过十字架。所以十字架是神为我们预备唯一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如果想躲避十字架，越过十字架是没有可能的事。迟早有一天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功课我们一定要学，否则我们永远不能进入迦南。所以从这个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摩西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很重要的原则。那那个原则是怎么样都不能变。所以你看见等到摩西得罪神的时候，神说罢了，你不必再和我提起这件事，我最多让你到比斯加山看一看，往东往南往西往北看看，然后神就把他埋葬在这里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，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有它一定的规律。所以今天所有神要我们所学的功课，我们都应该要学。那么到底是哪些的定律呢？那就是神借着把话来赐给我们。所以为着让这些人能够明白神的定律，你看见神就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做了许许多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头四章就是一个回忆，回忆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工作，神怎样对待他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达到神的旨意有他一定的条件，许多时候你如果想越过想略过，这是不可能。我们说过，如果今天你在迦南地看不见，既不经过，你在迦南地没有遇见的，你在约旦河中你一定有遇见。那不过不止如此，这个摩西也给我们看见了，在快进迦南的时候有一个悲剧发生。那个悲剧什么悲剧发生呢？就是原来啊，这个在约旦，在英国打了胜仗以后，他把基列山拿下来，还有把巴山拿下来，巴山的牛是非常壮的。那么基列山的羊啊，山羊啊，是那个这个可以说是很好很好养羊养牛的地方。那结果有两个支派的人，一个是流便，一个是加德，还有个马拿西半个支派。他们看见呢，这个约旦河的这一边，约旦河东的这两块地方啊，我们因着得胜，因着把仇敌打败了，我们得到这两块地原来好得不得了啊。所以呢，他们就跟摩西讲，他说我们不要过去了，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和我们的妇人，我们就留在这边好了。那么因为这个地方太好了，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好，所以我们好不好就不要过去了。你知道吗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，摩西非常的伤心。想想看，他们经过了38年的漂流，经过40年旷野的经历，他们最终梦寐以求，最后希望达到的就是能过约旦河，然后进到迦南，这是他们最后的。但等到已经快到迦南，你知道吗，已经这个仗都打过了，胜仗都得胜了，现在可以说扫荡仇敌到一个地步，没有障碍，随时可以进迦南了。弟兄姊妹，一个悲剧发生，这个悲剧是什么？他们说我们不要去了，我们就在这边就可以了。你看这个边实在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好的地方，而且那个地是很大的，和约旦河西啊，你过了约旦以后啊，那边的地跟这边地两个加起来几乎是一样的，如果加起来几乎是一样的。所以他们想的这块地又大又好，我们能和我们的子子孙孙和妇人一同住下，多么好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最后因着他们的请求，摩西还是把那个地赐给他们。所以你知道巴山和这个基列这两块地呢，就成为两个半支派的产业，他们呢就留在这边就给他们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从神永远的旨意来说，那这些人几乎要到了，要达到神心目中的迦南地，结果他们拣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以色列人经历里面一个很大的败笔。经过40年吃了那么多的苦头，眼看着就要进迦南了，结果就是因为他看见了一个珠海，他就留下了，他 他一个祝福，他就宁可留在这，他宁可不要不进到迦南地。所以因为什么？今天你每次想到这个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中的时候，你心中不能叹一口气。神许可他们不错，但是这不是神心中的旨意，永远的旨意。所以现在你明白，约旦河东代表神许可的旨意，因为我们软弱了，神给我们。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有祝福就好，你要问这个祝福在约旦河东呢，还是在约旦河西？约旦河西是神要给我们的，而且你经过了这么多功课，最后你应该要进去。这是约旦河西的光景，但是非常非常可惜，弟兄已经到了迦南门口了，结果他们宁可要伺候。所以我常常说，弟兄们，伺候的常常是上好的车。有的人说，所有基督都这样聚会的，大家都是这样来跟随主的，我们也是在很满足，我们是在很喜乐。但是弟兄们，有没有人问说，这个是不是神最原始的？弟兄姊妹，你能够满足了，因为你地方又大，而且我们儿女都有享受，你能说这不好吗？那最后甚至于他们答应说，我们呢愿意和以色列人一同去打仗，打完了以后我们再回来，妇人孩子留在这边。最后呢，他们打完进了迦南以后，打完胜仗以后，他们可以回到他们的地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这个是不是神心心意？这不是神心意。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把那块美地赐给他，那块地就是探子所探到的地方，那块地就是一挂葡萄两一挂一挂葡萄两个人抬的地方。但是弟兄们，很可惜，有两个支半支派的留在这里。所以如果你仔细读这四章故事，你看见不光是回忆，你看见一面是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，他们怎么失败，怎么软弱，两次的失败。第一代的失败是票死，是可以说倒闭在旷野，他们通通倒闭。第二代的失败是有两个支派的，他们不进去，明明可以进去，他们不进去。他们这个你不能说不是神的祝福，也是产业，摩西后来也是把这产业给他们。但如果你比较一下，你好好的读，把民数记各方面都读过的话，你知道神心中不是那么高兴。神许可借助摩西把这个地赐给他，但是这个不是神当初为他们。所以定是今天我们个人的经历也好，教会的经历也好，我们要问就是主啊，当我们这样聚集的时候，当我们这样追求你的时候，这是你的祝福不错，也有很多人蒙恩得救，传福音也有很多人得救，但是我们要问，这是约旦河东呢，还是约旦河西？神因着我们的软弱，他会许可我们。你知道我们可以讲出十个理由二十个理由，神都会许可我们。神是在爱我们，你就是在约旦河中，神仍旧祝福我们。你就不是在神最心意的旨意里面，中心旨意里面，神仍旧祝福我们。神太大了，神太爱我们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千万不要问说是不是神许可就好，我们千万不要这样问说神没有拦住我们，神没有禁止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做。我们应该问说，如果神没有命令，我怎么敢？这个态度是很不同的态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见神的见证是在谁的身上呢？乃是在那些真的顾念神永远旨意的人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读这四章的圣经的话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出，不止在第一代身上有失败，第二代也失败。这第一代的失败是倒闭在旷野，我们都知道倒闭在旷野不好，但是我们很不知道，我们常常不知道说第二代的时候都已经快进迦南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是在约旦河，他们就是没有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他们所以在约旦河东，因为他们有得胜的经历，所以不是没有得胜的经历。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是有得胜的经历就好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在主面已经有了这些经历就不，问题就是当你有了这些得胜经历以后，你是不是还能往前去？许多人呢，一直做见证，都是十年前的见证，都是昨天的得胜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主要给你一个新的经历。你我永远不可能一直是活在过去的得胜， 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许多时候我们的得胜反而成为我们的拦阻。有的人只能这么做，有的人只能这么属灵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：“你看，这个姊妹已经像该恩夫人那样属灵。”其实就是你不知道，像该恩夫人那样属灵，能不能满足神的心的困难？教会里面所有的奥秘派的人都是个人主义。基督的身体在身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不要以为说我到了约旦河东就可以，我们要问说，到底我们有没有进到这里？我们是不是在神永远的心里？不是说他许可我们就好。你记不记得，你一定有一首诗歌，有求主为我拣选，就是你许我也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能光要神许可的心，那就证明我们软弱。但是我们今天要的乃是神上好的心，要求主把那牛奶与蜜之地给我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当你把这个生命记这四章都读过了以后，那非常稀奇。这个你整个你看见过，为即使四十年发生了很多很多事，那为什么这个摩西就把它浓缩这几件事呢？因为他把一些最重要的原则告诉我，那就是四十年你所学的功课很清楚，就是神要我们所学的他从来没有降低过，神要我们所经过你不可能越过。弟兄姊妹，只要神要，那么神什么叫我们经过呢？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十字架。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达到荣耀唯一的途径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祷告求主把十字架拿去，你就把所有的冠冕就拿去。这就为什么神责备彼得，撒旦推我后面去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彼得承认主耶稣是基督，他所要的基督是没有十字架，他所要的基督是不经过十字架的。因为十字架是好像吞噬我，你经过十字架总是非常艰难。十字架是叫我们魂受伤，十字架是叫我们灵受，十字架是叫我们受苦的。但是十字架也是叫我们被弃绝的。我们常常说为什么神给我们这样的环境，但是感谢因此，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感谢。我们应该要像这个谁一样，要像迦勒一样，求你把那山给我。那山地什么？那山地就是希伯伦，那山地就是代表迦南那一块地。但是这一块地呢，一面是牛奶与蜜之地，另一面是吞吃巨人地。一面是山地，但是另一面希伯伦是代表与神的教，代表神的教。就在苦难里面，我们能学习与主的教。所以从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生命成长就很清楚的摆在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回去再把第一章到第四章再好好很快读一下，那我想我们就可以得到许多的帮助。我们今天时间没有了，那么我给弟兄姊妹指明一条路，大家可以回去读。我今天读圣经的时候啊，读了好几个地方都是讲到记得，记得，你记得吗？我们举个例子好不好？我们这个第十五节，第五章第十五节，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。那非常有意思，就是这个前面四章啊，就要叫我们记得神怎么带我们，我们曾经有一度怎样逃避十字架，最后你看见，你看见那条路是一定要经过的。你以为三十八年前躲过这条路，结果三十八年你还是一条这条路，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因着你靠主得胜的缘故，你看你们胜过了之后，那么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。所以要汲取历史的教训，要汲取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。所以呢，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，这个生命记从五章开始，从五章一直到二十六章，一共有十二个记得。你要记得，你要记得，你要纪念，你要记得。可惜我们今天时间没有了，我想我们下一次呢还是要回过头来看这个十二个，因为这样呢你就几乎把整个的生命记就提起来，然后你再来看这个一百零七章，你就明白过来，你就知道说今天感谢主，你得读整个的生命记就是圣灵要我们记得， 要记得今天我们在整个在当我们经过旷野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的工作。我们是个健忘的，因着我们健忘的缘故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失去了许许多多的故事。那么你仔细去读，你会发现说这个生命记几乎是用记得这两个字把它串起来。那么这个十二个记得就代表圣灵非常忠心的事情，叫我们不能忘记。如果你仔细把它读过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整本的生命就开启，然后你再来看107章的时候，七篇诗篇的时候，就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我因着时间的缘故，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。盼望弟兄姊妹这个礼拜回去，很简单的功课就是把生命记里面的记得，我们所读过，如果你忘记，你和弟兄姊妹再对一对。那么26章以前是12个记得，那最后还有一个。那么我们看见圣灵到最后要有一个总论，要把它总结起来，是到底要学一个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生命记乃是摩西经过了到了快120岁的时候，他走过了自己的40年旷野的道，然后也带着以色列人经过40年旷野的道，这里面的酸甜苦辣他学了许许多多的功课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些功课应该也是我们要经过，我们要应该懂得它里面属灵的意义，因为这条路是我们要走的。因为我们主今天把我们放在旷野里面，要经过42站2年的功夫把我们带到成熟，所以这里面的功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圣灵要把几个重要的原则告诉我们，所以叫我们要记。所以你如果读生命记的话，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字能把它串起来，叫记得记得记得，那这就是整本的生命记。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呢没有了，我们就停在这里。下一次主若愿意的话，我们再继续。我们低头有些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是何等健忘的人，但是你用你的话在那提醒我们。我们第一代倒下去都忘记了，你又提醒我们这些第二代的人。所以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为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，叫我们牢牢记住你所教导我们。所以我们仰望你，当我们经过这大而可畏旷野的时候，有一些重要的功课叫我们不忘记。为了今天晚上我们所交通的，求你圣灵继续做翻译的工作。你若愿意，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到这儿来。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